AKB48 的话，它也有一首就是和助手呀老师非常像的歌，它叫 Teacher Teacher。 这首 Teacher Teacher 也是一个师生恋题材的，然后唱的就是那种女学生勾引男教师，对，就是非常让人想报警。就邱元康我觉得他一直挺让我想报警的。
就是像101系的这种选秀都是很红的嘛，因为我觉得它本质上来说除了就是推出偶像以外，就这种投票然后淘汰的机制，就是本质就是一种大逃杀的感觉，当然就很容易把人带进去。
所以就是感觉也有很多年轻的导演就一开始可能会去拍就是这些比较年轻的女子偶像团体的一些 MV， 然后作为一个练手，然后日后他们可能会就进入就更加宽阔一点的那种影视剧的一个导演领域。
深交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这期播客做的主题是关于偶像文化的，原因也是因为普瑞文化做了一本书，应该是2021年拿到了日本文学也是最重要的奖项芥川奖的一本书，然后作者是一个99年的写作者，叫做宇佐健林，然后这本书中文翻译叫做偶像失格，然后现在其实也已经出版了。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趁这次播客的机会吧，一方面是聊一聊这本书，然后一方面也是聊一聊偶像文化吧。然后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然后首先是我们有这本书的一个译者，千早老师。那千早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千早。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也是我们深交的，就是一直以来的就是写日本文化的作者沈念，然后沈念也是京都大学的电影学的博士，然后他在日本也生活了7年，然后念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沈念。
对，我是 Peter Cat。 然后今天其实我来就是串场做个主持，然后我可能也没有特别专业，但是我对偶像文化一直也是挺关注的。首先我还是比较好奇吧，因为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芥川奖其实是日本文学也算是最高的荣誉之一了，然后这个奖其实又是一个严肃文学奖嘛，然后一个严肃文学奖似乎是给了一本是关于流行文化的，然后关于偶像文化的这么一本书，而且作者是99年，99年其实即使是今年也才21岁左右。这是他第二本书，他第一本书叫做卡卡，对，好像也是拿了三岛由纪夫奖。所以说我其实也是想请千早老师介绍一下这个书吧，然后而且我听说好像这个书在日本的销售量也是非常的高。
因为芥川奖的话，他会比较注重首先这个作品的文学性，会比较偏向纯文学，然后会更倾向于鼓励一些新作家。对，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会比较倾向于一些能够留下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的一些以此为题材的作品。所以这一本的话，它首先题材很新颖，然后作者的文笔也非常的扎实，就是它得奖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对，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图片，好像他那年芥川奖，就是因为我看到好像还有一个两位正好都是女性作家，然后一个可能是相对来说一个已经比较中年的女作家，然后一个是就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佐宇健林。那就是其实在像佐宇健林就这么小年纪拿奖，是不是确实也是芥川奖历史上比较少的情况。而且我还有个好奇，就是因为好像这本书在日本的销量还不错，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比如像国内比如说我们严肃文学奖，比如短篇小说像鲁迅奖啊，然后长篇小说像茅盾奖，其实好像它其实跟大众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近，那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这本小说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还是说其实日本芥川奖一直都有很广泛的普通读者的。
芥川奖的话，因为日本的话它的纸媒还是没有那么没落的现在，然后芥川奖作为一个主要的奖项，当然还是有很大的就是读者群的，只不过这一本的话它的销量确实它是去年达到日本销量最高，然后我查的时候是截至去年是有52万部左右，然后今年的数据应该还没有上来，觉得应该是一个 特别破圈的现象吧。因为相对来说，日本呢，他们的这些文学作品，除了就是得奖是一个非常可以吸引观众关注的渠道之外，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特别知名的作家的话，他的作品要不然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得到了推荐，然后不然就是可以得到一些比如说电影化或者电视剧化之类的机会。像这一本的话，它应该完全就是凭首先是作者的话题度，然后这一本的题材还有就是获奖来吸引了关注。
那我因为我还是比较好奇，比如说千端老师，你最早接触到这本书，然后比如说接下这个翻译任务大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其实当时的编辑是经我一个朋友来认识我的，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当然就是没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翻到芥川赏了，然后本身对这本书它的题材也比较感兴趣。当时我本人人生第一次吧，就是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追星的状态，所以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多共鸣的同时，就是通过看其他人的状态来审视了自己的状态。其实我们当时接下来的还有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宇作间林的第一部作品那本卡卡。卡卡的话，它其实是用了一种自创方言写作，然后那一本它的整个的语法都非常难，就是读下来会有很大的障碍，所以对比之下这一本就是看得非常的流畅，就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会觉得这一本很天使。
我读这个书其实我的第一个感受也是真的就您翻译的非常的流畅，因为其实这本书很特别的是我觉得它其实也有点接近某种心理小说，然后我觉得它之所以可能也算是一本严肃文学，我觉得也是因为它其实是从一个我觉得非常微观非常感知的一个切入点，其实是把一个追星少女的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是全部的讲了出来，而且他写的真的是非常的细。其实今天聊到这本书，你经常可能我觉得大家就势必得去聊到底什么是纯文学。那当然你其实可能我们读者一去读，我觉得基本上就明白可能为什么是纯文学，因为他真的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真的写的实在是太细了，然后我觉得是直接让我非常的去共情。我当然也不是说不追星，我也会关注偶像文化，我可能也会有会喜欢的偶像，但是我肯定没有到这个书里面这个女孩就是如此的疯狂的地步。但是你去读这本书，我会感觉到就是说你完全可以跟随他，然后你其实是完全被带入到了一个他者的视角里面。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奇妙的一个感受。就像你说的，它可能不像是那种文体方面是有多么的创新，它其实是一种素朴的一种心理描写，但是另一方面我就会很奇妙的被卷入到这个女性的视角里去。对，我不知道沈念是什么个体验。
我觉得这本书它选择的一个题材其实很特别，对，因为女主角她不像是打引号的一般人嘛，就是可以比较圆滑的就是融入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运作之中，她其实在自己的家庭也好，然后就是在学校也好，还是说她在打工的职场也好，其实都是有一点点游离，没有办法融入，然后也不具备那种所谓的正常沟通的一个能力。但是就是追星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会觉得这种御宅族的文化好像就是热衷于某个事情，然后就难以自拔，然后只专注于自己的世界的那种感觉嘛。对，但其实在这本小说里面，就是女主角明里，她恰恰是在追星这个活动之中，然后找到了她重新与他人连接，然后重新与他人沟通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会写那种像博客一样的东西，然后会和别的粉丝然后交流自己的偶戏，就是自己的偶像，然后包括那个他和他的好朋友陈美，就是他们虽然追的 偶像不一样，然后追星的方式也很不一样，但是就是他们还是在这方面会比较有聊。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就是这种追星文化应援文化的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比较偏带有一种批判的视角看这个女主角，就觉得好像你耗费了你的宝贵的人生，然后好好的高中不读，然后好好的工作不找，然后和家人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好像你为了追星你荒废了自己的一生啊。但其实可能恰恰是因为追星就才成为他勉强与这个人世间保持一个最厚的或者说最基本的一个连结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的选择，包括这种对于这种比较特别的沟通方式，相当于就是救赎与被救赎的这样的一种偶像与粉丝的关系，这本书的那个描写非常的细致，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对。然后我因为其实刚才我也是就是说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就他真的写得很细，他是深入到了一个饭圈文化很中心的很核心的一个位置。我读这个书第一个反应就是也会是说这确实是一个可能得需要是一个99年的作者才能写出来的。就是包括我就是会觉得说其实偶像文化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日本我们知道可能70年代我们从我们父辈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有日本偶像在涌入中国，那就更不用说可能到了90年代啊，就是杰尼斯那些男星演的那些日本的偶像剧，然后可能到00年代又是出现像 AKB48 啊这样的一些团体。我们请千泽老师从他的那个本身的那个书名这个东西来提嘛，因为他的日语的书名你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应该也是一个很有语言特点的一个名字。
他的原书名是Oshi Moyu，然后就是分了两个部分的。他的前半的Oshi就是推的话，它首先是来源于一个动词，就是 os， 就是其实有推荐的含义。然后 Oshi 这个词直译就是喜欢到想向其他人推荐的一个艺人，更倾向于就是指代我们所最迷恋的那一个公众人物。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词，就是可能在年轻人的群体中用的会更加广泛一些。然后它的后半部分的 moyu 就是一个古语，是燃烧的意思，所以它的整个的标题就是有一个新兴和传统的一个碰撞的感觉在里面。其实这也是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刚才有提到余佐健老师他的文笔是非常老练的，他就会用这种很扎实的笔锋去来写这样一个比较新兴的文化的一个生态。
对，因为这个推好像我最近查那个好像这两年还有一个日剧就是也是讲粉圈文化的，好像也就这个，但是在日本其实是一个还挺常用的，是一个带有网络语言色彩很强的一个词。
对，我了解的就是最近的话有一个漫画是叫我推的孩子，其实也是讲演艺圈的。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漫画改编，现在已经改编动画了，就是我推登上武道馆我就死而无憾，大概是这个名字。
对，还就那个日剧叫做所以我就推你了，就是我看豆瓣上是这么翻译的。对，是一个19年的日剧，对，叫做所以我就推你了。首先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其实是他更接近的是所谓的现在的应援文化，等于说他这个主人公还是有非常当下的，我觉得是一个后千禧时代的这么一个明显的特征。他其实还是属于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养成式的艺人的这么一个年代的一个东西，然后它里面还是有比如说大家要去投票应援啊，然后有应援色啊，然后有握手会啊，就这些特别多的这么一套东西。然后这套东西大家现在也都知道，这套东西在整个东亚都非常的流行，然后可能又是起源于日本的。所以我其实可能先也是问一下沈炼，就是我还比较好奇，就是说因为你在日本生活了这么多年嘛，你对这一整套就是日本的这种偶像文化你有什么观察或者有什么日常的分享？
生活中其实偶像文化我觉得归根结底它最根基的东西其实还是属于一个亚文化，就是说没有到每个人都不得不知道的一个程度，就是如果你不去 关心这个东西，这一套应援的文化是基本上不会到你的世界里来的。我也是很不知不觉的就是知道了很多偶像，然后原因就是我是做电影的嘛，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偶像跑去演电影，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比方说有那个像前田敦子嘛，被称为那个 AKB48 之颜的，就是等于是 AKB48 的那个门面的这样一个存在，然后她也是就是女性 idol 转那个女优，然后非常成功。对，而且就是像那个日本比较有名的导演啊，像山下敦弘啊，就玉子吧，应该是那部电影，对，完全是有在为她量身定做的一个感觉。
包括我觉得后面黑泽清其实也很喜欢用她。黑泽清其实我觉得16年之后有好几个片子都是以他为主，而且包括我觉得那个他们去乌兹别克斯坦拍摄的那个片子，我个人也会觉得是有一点点为前田敦子量身定制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
因为他里面还唱一段歌剧嘛，在那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歌剧院，我觉得那个是为了他曾经这么一个 AKB48 的一个台柱专门给他唱了一段歌剧，我觉得也是很围绕着他在做的。嗯，
对，黑泽清后来还去拍了南部版46的那个 MV， 你知道这件事吗？
哦，我不知道。那就这算是日本最严肃的大导演，就是说其实他跟偶像文化的一个关系。
对，其实挺多日本导演都和就是这些尤其是女性偶像团体的一些，比如说就是因为你知道像 AKB 啊乃木坂啊，就是他们的 MV 都有分就是长版和短版的嘛，还有分什么故事版的，还有什么就是纯歌舞版的，就它会有很多版本，所以就是还是挺多年轻导演会比较可以发挥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对，所以就是感觉也有很多年轻的导演就一开始可能会去拍就是这些比较年轻的女子偶像团体的一些 MV， 然后作为一个练手，然后日后他们可能会就进入就更加宽阔一点的那种影视剧的一个导演领域。对，像那个乃木坂46的话应该还是挺有意识的，就是在和一些年轻的导演合作。
嗯，其实相比较之下，因为 AKB 在中国有一个 SHN48 嘛，但是你会发现好像 SHA48 他们那个所谓的塞纳河文化，我觉得反而就是一个还相对比较闭塞，就比如说当然可能有像鞠婧祎啊就这样已经比较出圈的艺人，但是其实好像SHN48 就是完全是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好像他们有很多也有很多在拍什么剧啊什么，但似乎一般我感觉在豆瓣上经常你看那些东西好像都几乎没人评价，然后就感觉完全是一个他们自己小圈子的东西。这就我觉得也说回来，就是说 AKB48 有点称之为国民偶像，嗯，就包括像前田敦子这样，其实就是真的转型非常成功，因为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女演员，我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认可她的表演的。嗯，就是因为这就是我想讨论回来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当我们讨论 AKB48 这样的一种新生代的养成系艺人，其实她和传统的比如说之前杰尼斯啊或者更早那一代最早的那一代艺人相比，其实他们还挺不一样的，他们可能是比较偏向于所谓的素人偶像。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对这个有没有了解，或者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想要这块可以聊一下。嗯，
纠正一下刚才说那个应该是 SNH48 哦，那其实 AKB48 的话它也是就是刚好千禧之后就是流行起来，然后也是由它就是带来了偶像组合的一个热潮吧，应该是叫就是兴起来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组合，然后它本身它的概念就是推出来的是可以让大家去见面的那种偶像，就是面对面互动的偶像，日语就是说爱你 KILO IDOL。 刚才有说到 SNH48， 因为我有朋友在追这个，然后他们就有带我去看过一次他们的公演，就是刚才说的 SNH48 的广州分队吧。对，他们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剧院，然后应该一周都会有好几天都会有公演，然后那些小偶像就会上台去演他们的歌之类的，然后还有聊天之类的环节，然后当时感觉大家就是好有活力。嗯，然后台下的观众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热烈，就是有那种打招呼的环节，然后小偶像就是说就是介绍自己之后，然后底下就是推他的粉丝，就真的可以说是声嘶力竭的 超级大声的在喊，然后我朋友他也有推的那个小偶像可能就不是太红吧，然后我朋友他就会觉得如果他不叫的话就没有人叫了，他就会叫的超努力。这一种偶像的话应该就是比较偏向 live 系的这种偶像，其实书里面陈美追的也是这种，就是地下偶像 live 系的偶像，他们就是比起在一些大众媒体上面的曝光会更加重视线下的 live， 就是各种演出然后交流，然后他的特征可能就是尤其是在日本这些小偶像他可能就是大多数都是在一些比较小规模的事务所里面，然后甚至有很多都是没有事务所的个人活动，然后他们与粉丝距离都很近，主要的收入源应该就是他们关联的一些周边的贩卖啊，碟片的贩卖，还有就是他会比较养成系一点，因为可能最一开始都是比较素人的状态，也没有很专业的团队去包装他，还有就是会比较弱肉强食的感觉，就是把应援他的人都会很带入他的发展中吧。对，因为不努力的话可能就会排名在下面。
对对对，因为就投票机制是这类偶，
对，就是他的投票机制，是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神殿有什么要继续说吗？
对，我稍微补充问一下，就是确实那种就是 Aini Kiru Idol 的话可能是从那个21世纪就是之后开始的嘛，就比如说其实当时也不只是 AKB48 是05年成立的嘛，然后2000年成立的那个 Perfume， 还有那个在他之后三年成立的那个桃色幸运草 Z， 然后都是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大部分都是以那种公演活动，就所谓的 live， 就各种 live，然后还有一些像什么握手会啊，然后签名会啊，然后之类的，这种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接触系活动，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有那种近距离接触的，甚至可以有一些肢体接触，比如握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式。然后还有就是再加一个网络媒体嘛，对，因为其实21世纪的话这些偶像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类似于像战场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网络媒体嘛，他们大部分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社交网站啊，或者说是个人的一个社交账号哦，当然就是可能就是女性那个偶像会比较多一点，像杰尼斯的话他们就是第一不太会搞那种就是接触系的活动，然后他们会比较强调一个距离感，就不会有那种致敬距离 live 的一个场子就很少啊，然后还有就是结痂的 idol 都不太会有自己的一个社交账号，这些都是会让他们和那个粉丝保持距离，还有距离感和神秘感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但其实就是说素人也可以成为偶像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从21世纪开始才发生的，大家就说是日本本国的就是第一位那种女性 idol 有这一说，说是个来自冲绳的南沙织嘛，然后其实她是1971年就出道的，然后同年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选秀节目叫明星诞生，它开播了，然后当时就是会有很多就其实就是素人然后去参加这档节目，然后就火了，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就是超级女生那样，像李宇春啊、周笔畅啊、张靓颖这些，对，也是选秀出来的嘛，其实他们原本都是素人，然后很多也没有经过一些业内的一些专业素养的一些培训，但他们就是上了那个节目然后就获得了人气啊，然后就这样进入了演艺圈，然后以这个途径进入这个演艺圈的人其实特别多，就比如说我们上一辈的中国人最熟悉的山口百惠嘛，其实他就是从明星诞生这个选秀节目里面出来的，然后当时其实还有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偶像团体了，比如说就70年代可能最有名的两个，一个是糖果合唱团，然后另一个是粉红淑女嘛，然后这两个组合就是几乎可以称他们为就是就女子偶像团体的一个始祖，就是基本上也是奠定了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就比如说像 AKB48 这样的女子偶像团体的一个雏形。然后包括到80年代其实也有那个很多女子偶像团体，而且非常非常红，他们在80年代红的一个程度其实也许如果你要就是做一个不恰当的对比的话可能甚至还压过 AKB48。 然后80年代的话其实最红的一个女子偶像团体之一就叫小猫俱乐部，
也是秋元康的，
对，是邱元康，就是他。对，然后他们
就是 AKB48 的
对总制作人。我觉得邱元康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糟糕，就是小猫俱乐部，就是他们当时有两首歌特别火嘛，然后真的就是从那个歌曲的那个标题开始就让人很想报警，就是一首歌叫那个不要脱掉我的水手服，这首歌特别特别火。对，然后另一首是叫助手呀老师，就是你一听那个歌名就已经让人很想报警了。对，然后那种歌词啊，就比如说那个不要脱掉我的水手服，然后就一直在唱什么请不要脱掉我的水手服，就虽然我想比朋友更早的品尝禁果啊什么之类的，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就是一个
擦边球，疯狂的擦边球，
就已经不是擦边球了，我觉得很对，已经很直球了，就很追求那种就是一个想要摆脱处女之身但是又对性爱有一点点犹豫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心理嘛，就整首歌都在就唱这种东西。然后那个助手呀老师那种也是就是在唱什么啊，助手呀老师马上要上课了，就助手呀老师你可是老师呀，就这种特别的那种欲推还迎的那种感觉。就是对邱元康的这种审美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是，因为像 AKB48 的话他也有一首就是和那个助手呀老师非常像的歌，他叫 Teacher Teacher， 就是那个助手呀老师他原本的那个标题是 Oyoshinabene Teacher，就是也是有 teacher 这个词的嘛，所以有点像邱元康用 AKB48 的这首有点在致敬自己就80年代写的两首就是最火的歌的就之一。对，然后这首 teacher teacher 也是一个师生恋题材的，然后唱的就是那种女学生勾引男教师，对，就是非常让人想报警，就邱元康我觉得他一直挺让我想报警的，
就是一个比较艳女文化的。当然就是这个我觉得包括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斯巴传媒这边一直把就是 AKB48 引进的这个王子杰西，他之前他可能在00年代初其实他也是这个系统沿上，他最开始其实是做游戏的嘛，他引进的日本的几款游戏可能对于就是80后90后也是有印象，就是恋爱回忆啊那个系列其实也是就是所谓的恋爱养成系游戏嘛。我觉得 AKB48 其实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在于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比如说强调要面对面的偶像，他其实是在可能相对来说跟所谓上一个世代那种就是偶像高高在上，他们就是那种万众瞩目那种，他其实是要去要其实是要有点去神话，然后就是他能强调面对面，但是我觉得他又很分裂很矛盾的地方又在于我们可能都知道所谓的这些素人偶像或者这种养成系偶像，他们又有非常多的禁令，比如他们不能去恋爱啊，然后他们不能跟他的那些推他的那些粉丝私联，他似乎要体现既然有这么多人支持我，那他其实要一视同仁嘛，那就是他就似乎塑造成了一个大众恋人的形象。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们这本书里面宇佐健林他其实一上来的时候，他因为他就设置了一个和我们的主人公明理其实不一样的，就刚才其实千早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陈美这么一个角色，因为陈美是追地下偶像的，然后地下偶像他就是可以去跟他合影甚至有很多的那种肢体接触嘛，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像 AKB48 这种比较正规的团体，比如说你去握手会或者你去合影什么它都有具体的规定，然后但是好像那些地下偶像就是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就是非常具有一种我觉得是带有色情意味的，和就是那种其实我觉得也牵扯到了偶像文化的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说目前这本书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偶像可能有的时候在当下的粉丝那边它像是一个神一个宗教一个信仰，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陈美那边偶像可能又是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AK48 这种他面对面的他可能又有非常强的一个欲望投射，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挺有意思的。而且这个话题我觉得又是我很想结合一下日本的整个社会状况来聊一聊，因为这样的一套偶像文化确实是从日本诞生的。
嗯，那这个它其实就是明理它的应援方式其实也不算一个大类别，它处于比较极端的了。那主要的两类可能你所指的就是一个表偶像和里偶像，就是台上比较大众偶像的还有就是这种地下偶像的两个区别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追星的本人粉丝他对偶像有什么诉求吧。像明理他是偶像当做一个精神 寄托，然后他会为了让这个偶像的发展更好，然后去拼命的打工，然后去应援他。其实因为他是希望这个偶像能够闪闪发光，去更高的地方，然后让他对自己的一些价值也会产生一些肯定。陈美的话，他追的那种偶像可能商业性质就会更加浓一些，更像一个商品，他是付出了钱，然后可能会希望得到一些服务。然后我觉得就是两种需求的话，它其实不是相斥的，偶像它本身的性质也可能会转换嘛。就比如刚才有提到有选秀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就是这种比较地下一些的偶像，他会去参加，然后如果他成功了，出道了，也会走入大众的视野，以后他的发展路线也会变。随着他发展路线变，然后他可能会吸引到一些新的粉丝，然后也会有一些旧的粉丝会去脱粉。嗯，其实还是要看追星本人他是有什么样的诉求吧，然后可能和审美也是有关系的。就是相对来说，那些经常在媒体上曝光的那些大众偶像的话，他的包装会更加精美一些。然后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在 Live 偶像的浪潮之后，其实也会有韩流很疯狂的涌入了日本，其实就是有更加精致的一些视觉上的享受，会有更加完整的概念去包装那些偶像。还是要看这个粉丝他本人的诉求是怎么样的，也有一些粉丝像我的话，我是完全不想就是和我的偶像去面对面很近距离的接触，有会有这种粉丝就像我这样，根本就不想接触，就希望他可以保持一个距离，就是作为一个很精致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存在在那里。
念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就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接触系的活动它本身就是一种软色情，就是
其实我觉得就这一直跟就是所谓的日本的那个色情文化，或者跟日本的招待文化，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比如说就像牛郎店啊，或者这种陪酒店啊，或者就是跟性爱活动有就是擦边球。哎，日本嫖娼是合法的吗？我不太了解。
我觉得这个有点暧昧，就是我觉得很多比如说那些牛郎啊什么的，就如果你们有身体上的一个有偿的一个性服务的话，就是不可能在这个店里，只要你离开我的店，就是你要跟着那个客人去哪里做什么，就不关这个店老板的事情。
嗯，就你也没法去定义他们那个行为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对
对，但是你如果说你就在我的店里，我是公开的在卖春，就那个可能就不太 OK。 对，说到这个，我其实不敢说两者之间一定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握手会啊、签名会啊这种接触系的活动，这种可以面对面，就甚至于就是那种女 idol 和粉丝就是那种十指紧扣啊，然后可能就说一些比较擦边的那种情话呀，就这些都会有嘛。然后2000年代初，就是我不敢说一定有联系，但是会让我联想到就是1990年代后期有那个女子高中生援交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然后当时是
援交文化，
对，援交文化，就当时是被日本的那个国内的一个媒体就是大规模的一个发酵，并且这个影响还一直就是到了欧美嘛，欧美那边就一直就是在讨论，就是说关于日本在泡沫经济这样的一个时期，然后出现了就是女子高中生的集体性的打引号的一个堕落，或者说打引号的一个淫乱这样的一个状况。它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其实在当时是引起非常多的争议的，然后大家都把这个矛头就全部指向了这些年轻的初高中女生。所以你想，刚刚经历过那样的一个道德审判的一个算是一个盛况吧，因为当时真的就是舆论发酵特别严重啊。然后就是像 AKB48 他们推出这种比较接触系的这种活动，相当于就是我花钱然后来买我和我的 idol 一个女生然后握手，可能几秒钟，可能我们可以有十来秒钟的一个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你不觉得有一点点类似于那种变相的有偿约会吗？ 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共通性的。
所以我就觉得日本，就是说日本这个国家很有意思。我当然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是非常植根在一个男权社会厌女文化的这么一个基础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其实比如像 AKB48 这样的一种偶像团体的方式，它其实又变相的把前面讲的像远交文化，包括像恋童癖啊这些很非法的，就是而且我们都会认为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东西，它通过一种相对合法的渠道似乎是把这个东西给释放了出来。或者像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偶像文化，它作为一个偶像产品，这个事情似乎又是合法的，而且甚至是有如此的多的资本和商人是在拿这个东西牟利的。所以我会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独属于日本的一个文化或者社会现象。
对，就是我觉得它也不能完全说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一个意义，因为其实像那个刚刚说的女子高中生的援交文化盛行的那一段时间，其实当时出了几个法令，就是来抵制这个女子高中生就是有偿约会的这样一个行为。就一开始那个法令是严打那些购买就是女子高中生的有偿约会服务的这些男性，后来就是那个法案就在保守党的修正下开始把那个矛头转向那些女生，反而是那些就是未成年然后要为自己出卖自己的身体和时间，
其实是被剥削和受害者嘛。
对，但是他们成了就是最被严惩的那一方。对，所以其实你再换一个角度来想，像 AKB48 这样的女子偶像团体，对，没错，我确实就握了个手，但是我与此同时得到了名声，然后我得到了关注度，然后也许我在这个组合的一个人气可以带着我然后去往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所以说
大明星吧。
对，大明星。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反抗，就是说好啊，你要惩罚我，那我就以一种好像在钻空子的一个更合法的一个方式，然后他把他的合法化，然后又作为这些女生就是去往人生下一个阶段的一个踏脚板。对，所以你如果要从积极的意义上去探索这个，其实你也可以那样想。对，但是我会有另外一个困惑的地方，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偶像文化的一个研究，大家总体上也是会更多的去强调，就是说啊，虽然尤其是女子偶像团体有这样那样的阴暗面，但是你往积极的方面想，这个团体这样一个跳台，就是其实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然后给大家提供了能够成名的一个渠道。就当然你可以那样想，但是你再倒过来想，就是真正从这些团体中毕业后然后能够继续在演艺圈长青下去的，不管你是专注做那个影视表演，还是说我做舞台剧表演，还是做音乐的，就是到底有几个人呢？
是，就是其实大量女孩都是炮灰嘛，就是感觉是这种明星梦的炮灰。
对，你说就是花了多少年才出了一个前田敦子呀，然后包括我之前有看过一点 AKB48 的一些资料嘛，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渡边麻友，我觉得他应该还挺有名的
啊。我知道我知道，对，我觉得他算是 AKB 早年初代里面也是比较好看的一个。
对，就是他12岁其实就入团了，然后他22岁然后就退团了，之后没过多久他就整个从演艺圈就是隐退。10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长嘛，你可以说短短十年，但对一个20代的女生来说就是他一半的人生，但是就是这短短的10年就感觉已经耗尽他了，就他也没有那个力气再去往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对，所以就真正能够活下来的到底有几个人，就是在经历过这一轮的剥削然后这一轮的压榨之后，就是到底能够跳过这一大片沼泽然后到下一片绿洲的到底有几个人，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再画一下疑问了。
对，那肯定是很少，而且像渡边麻友这种我觉得应该都是属于 AKB 里面相对来说已经是知名度非常高的偶像了。
对，
就更不用说下面可能还有成百人，这完全都没有他，所以这个过程更像是一个被资本包装了一下，然后被资本利用和剥削了一下之后很快就是被抛弃，因为的确他们很多人是真的是放弃学业来参与这个东西的。
对，因为你可能到20多岁再入团，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子，但就是其实已经比较晚了嘛，就一般都真的就是未成年，就是12、13岁这些都是屡见不鲜的，可能再大一点14、15、16就都是未成年的状态进来，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整个青春就是耗在这个里面。对，但可能 就是这一段经历也并不能成为说让他过渡到人生下一阶段的一艘就是暴风雨中的船，所以其实还挺惋惜的。尤其是像渡边麻友，我觉得最典型吧，因为他当年就是有一个称号说他是王道 idol 嘛，感觉是天生就是要做 idol 的，并且一直都是个很完美的 idol， 然后最后是以这样的一个殚精竭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隐退，对，所以就是还挺唏嘘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所有加入那里的他都是抱着一个一定要出圈想要做一个大众偶像想要做一个大明星的心态，也并不是这样的，可能也是有那一种他就是喜欢舞台，他就喜欢唱歌跳舞，其实就是剧院的那个小舞台也是可以满足他的，相对的也是并不是所有的粉丝他也会追求一种软色情，其实并不是台下的都是男生，其实女生的占比非常大，然后单纯的就是喜欢看漂亮小女孩跳来跳去聊天的那种感觉也是有的这一种。
对对，这个其实我很同意。嗯， 对，
对，其实就是一个平台，怎么说呢，还是要看这个人他加入到心态，在加入之后那么多就是同年龄段的小女生在一起竞争的话，肯定心态上会有一些改变，但是还是要看你怎么利用这个平台，因为现在职业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嘛，像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朋友他推的那个小偶像的话，真的在广州的剧场完全就是一个小透明的状态，只要你在一个就是可以被人群看到的平台上，其实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机会会降临，然后就算不是作为一个偶像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只要就是你有好好的经营自己，不管是经营自己的人设呀还是去经营你和粉丝的关系，其实都是可以有所得的。就是假如这个女生她已经就是确定了不会读书的话，就算他之后就是从团里面退出来以后，他也会有固定的粉丝群，他比如说他可以去做网红，其实实际上也有很多就是从这个群体里面退出来的偶像，然后他有去做网红做模特的，也会发展的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他怎么去利用这个平台吧。
对，就这个我肯定是也很同意的，就是说这种偶像文化其实也是提供给了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一个展现自己的一个舞台嘛。确实就像刚才沈念说的，因为疫情那一年我是看了那一年的青春有你吧，对吧，我就印象很深刻，当时他们那个 SNH48 应该有一首歌就叫做我的舞台嘛，其实就是所谓的少女力这个东西吧，就是说确实你会觉得很美好，就是说是在最好的青春，然后可能又在为自己的就所谓的梦想去努力。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本质上我们也都很清楚，在当下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所谓的这种偶像组合也好，这种养成系其实都还是被资本包装的，而且因为你看它说到底它有个投票机制嘛，这个不管是在中国在日本都一样，那么它最后就其实会变相变成一种雌竞吧。当然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比如我们这边的选秀节目啊或者这种事情，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露骨，但是你说如果从我们去考究整个当下中国的整个，我都不是说娱乐圈，但是比如整个传媒生态，那我觉得比如说现在的直播其实也是一个软色情，还是一种变相的钱权交易。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要有不同的媒体形式，只要有不同的那种所谓的平台和这种渠道方式，就总是会有这样的一种隐性的男女的权力关系的一种交换吧。然后我觉得还是咱们说回到书，我今天其实还特地在做播客前我又把最后一部分读了一下啊，我觉得它其实还是有一条上野真信在明里眼中其实是有一个刚才我说就是从神变成人的这条线，而且我觉得其实写作者还是非常的有技巧的，也是在他的写作中在植入这个东西，因为我看到最后开头他就讲说他讲到所谓的给贡品嘛，他说这个贡品和他后面给偶像买的那个生日蛋糕，他感觉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我看你翻译的时候，他就说他在享用那个偶像的那个蛋糕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恩泽的感受。那这都是非常宗教化的一些讲法。我觉得这段我愿意念一些，我觉得写的真的非常的好。大背景就是说这个偶像等于说退出了，我这个能剧透吗？反正这段剧透啊，就下面20秒可能是剧透。就故事大概讲的是， 就等于是他的偶像最后已经退出了娱乐圈嘛，那然后他其实就等于是我们的这个主人公就非常失魂落魄，然后他其实就来到了就是传说中这个偶像住的地方，等于是就他去那个公寓就看到了一眼，就是一个女的抱着一堆衣物，那这段是这么写，说是他抱在怀里的衣物对我造成了无法再避免的伤害，我堆放在房间里的大量档案、写真、CD， 那些我用尽全力收集来的东西，都不如一件衬衫、一双袜子更能真切地描绘一个人的现在。偶像已经退圈，他的将来会有其他人在身边注视着，这才是我要面对的现实。已经无法追逐他了，我无法继续看着不再是偶像的他，也无法再解读他了，偶像变成了人。就其实我看到这段我觉得真的是写得很好，因为我觉得不仅仅说是从神到人，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在描绘整一个就是这个偶像产业所谓的想象和现实之间那种幻灭感。其实那我也比较好奇，因为这个小说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构思很精巧的，因为它选择的一个切入点其实是一个偶像塌房开始的，它其实从偶像塌房写到偶像退圈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值得聊的一个话题。因为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两年就是我们的偶像一直在塌房，而且塌的都是最一线的偶像，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周围有那种就是说塌房了以后还是很喜欢他，就也有那种就是完全因为塌房说哇原来他是个渣男或者他是个这样的人。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就是为什么是这么个结构啊、嗯？
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其实最直白的理由肯定是因为宇佐坚老师他本身对偶像文化肯定是有接触，然后自己也很感兴趣，想要介绍给大家。其次就是他有自信可以写好这一个东西，因为其实看他的第一本小说里面也是有提到偶像文化的，也有就是说到第一本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他在一个粉圈里面的生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其实他现在有出三本小说嘛，在他的题材就是他想要表达的内容上都是有重合的部分，比如第一本他主要就是说在说母女，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东亚家庭的母女的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性别觉醒的内容。然后第二本里面其实也会涉及到家庭的一些结构，就是我们这本偶像失格，然后他的第三本也完全是家庭的题材，就是他会写他很有自信能够写好的东西，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当然我觉得比如说你从塌房包括他这个是从神变成人，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也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写作者本身他是有对这个偶像文化，首先我就是有批判的意识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我因为我重读了最后一章，其实我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主人公其实是一个很笨拙的，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在一个现实生活里面跟人打交道打得特别好的一个人，他反而是因为喜欢这个偶像反而可能在网络的天地或者说是在他们那个粉圈的世界里面反而是一个能够与别人去沟通或者获得了一个沟通渠道的人。其实整本书它能够从这么一个女孩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其实已经包含了作者对于这类人群极大的一个不仅是同情共情，我觉得他就首先已经完全不像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里面大家对这个群体有很多偏见，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高度的内在化的这么一个出发点去做这件工作了。但是最后特别是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他还是对这个事情对于这种偶像文化本身的那种虚幻性，包括就是当他的偶像彻底退圈了之后，他那种生活的那种完全失去了秩序，然后他可能他的生活是一塌糊涂的，他其实就是内心也有很多的崩溃和愤怒嘛，但他只能做的事情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一个棉签盒扔到了墙上，然后棉签盒掉在了地上，然后他就只能整个人铺在地上把棉签捡起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很棒的一个结尾，他也是对于这样的一群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那种无能和软弱本身，我觉得他也没有说是视而不见，他其实也还是非常锋利的，我觉得
就我感觉他对于那个 主角明里在追的那个偶像的一个人设的一个上面，我觉得就还挺在批判这个整个这一套什么握手会啊、投票机制啊，就是整一整套的那个偶像团体的一个机制。就是比如说他会提到就是很厌恶这一套投票机制，然后他也会跟粉丝说就是不用把钱浪费在这种地方之类的。对，从另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其实这个偶像才恰恰正是那个想要和自己的粉丝有一点真心连结的那一方。就比如说他会觉得说你们不用为了我然后扰乱自己的生活然后花这么多钱，因为这个投票机制本身是这么愚蠢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不需要，就是你们不用为了我。对，但他的粉丝就是恰恰是在用应援的一个方式，其实有点就是在拒绝自己偶像的一个好意，然后他们还是会就是把他就是投票投到第一名，就让他坐在什么王座上之类的。就如果按照那个明里对于他的偶像的那些观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偶像的一切都是通过明里这个滤镜的嘛。对，如果按照明里的这个视角中的这个偶像的这些所有的特质加在一起，就是我其实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直率并且比较把粉丝当自己人，对，而不是说单纯的把你们当做粮票的那个感觉。对，但是
就是是一个相对也是桀骜不驯，有一点点出格，有一点点背叛整个至少是日本的这一套所谓的粉圈体系的人。
对，就他不在乎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东西很无聊，然后就想要离经叛道，就想要去通过一些出格的行为去对抗他。但是他的粉丝往往这个时候又是最不理解他的那一批人，所以偶像的退圈我觉得其实跟粉丝的应援也是有关的。就是也许粉丝越是这样疯狂的去应援或者去用那一套就是情感绑架去要求他，然后可能越是加速了他想要彻底离开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那个明里他最后其实这个行为有点像私生饭了啊，就是搜索那个已经退圈的 idol 的那个住址，然后并且还真的去了追到那个地方。就虽然他没有真的打扰这个偶像的生活，但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在饭圈应该也已经算是私生饭这样一个行为。当然我没有要批判他的意思，对，但我觉得可能恰恰是这种无孔不入的这样的一种关注和一种单方面的想要去达成连结，但那种连结又不是真正的交心的连结，而是一种明里对于他的偶像对于他的本命的这样的一种单方面的想象的那种连结。因为他会像观察一个生物课上的昆虫一样，然后去分析观察他的偶像的一举一动所有细节，那其实都是一个单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恰恰是这种单方面的一种非常非常沉重的这样的一种爱，然后反而是让这个偶像选择了退圈。
对，其实我觉得从你这一番发言里面，其实你也能看到，其实我们的作者通过去塑造这么一个有点离经叛道的偶像本身，他其实又是批判了一个制度化的一个偶像文化。你说到这一层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千岛老师有什么想法这块。
我觉得让读者去猜去猜这个宇佐健老师他是到底是批判还是单纯的描述。其实本身就是可能是他的一个设计在里面，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他有很多留白的内容，比如说他一直会说明里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但是他不会去点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然后直到最后也不会很清晰的给一个结果明里他今后会怎么去生活，包括最一开始的塌房事件偶像打了一个女性也没有说到底为什么会打那个女性，还说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留白的内容，就是这个让读者去思考去猜测的空间其实就是他本身设计。
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顺势去聊一聊，我们从文学层面去聊一聊这本书。因为我这个书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它其实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是哲学背景，我就会觉得它很像是一种现象学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它很少去做判断，它其实更多的是我觉得是非常忠实的在描述一个个体的心理，或者说用一种电影的术语，它很感知。它其实也是一个让我就是阅读的过程里面其实把我的整个人的感知给调动起来，因为它写的真的太细了，听觉的视觉的都有。所以我其实先可能想从千早老师翻译的这个感受，你 你能不能谈一谈这个书的语言啊美学方面的东西。
嗯，我觉得就是玉作健老师他是一个很重视写作视角的人。还是会提到他第一本卡卡，他第一本的话因为描述的是就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家庭里面不幸的女人，然后接下来就是整个家庭不幸的连环这样的生活，因为其中会包括很多就是性别觉醒的一种内容，然后就会重视一种诉说感，就是可能点醒其他人这样的感觉，然后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其实采用的是第二人称，他在书的设计就是由我来讲述给我的弟弟听，全程都是一种你知道吗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吗怎么怎么样这样的口吻，就是有一种掷地有声的引人思考的感觉。然后这一本的话它是以一个第一人称的自白为主，首先的话这个设计因为如果要借其他人的口吻是没有办法这么自然的来描述那些细腻的感情的，其次明理他本身就是一个不被周围人理解的角色嘛，然后他的心思上是很敏感的，但是在他的行为是非常笨拙的，是一个孤独的人，心理独白的话就可以尽情的去深入他的世界，包括一些视觉呀听觉上面的感觉都可以描述出来。就像其实有看到一些书评会说觉得这本书有一点很矫情，有一种就是戈登文学的感觉，但是反过来我觉得可能就必须得这样才行，因为它是一个独白的书，明理这个角色他在这本书里面是完全赤裸的没有隐瞒的，然后作为他这样的性格追星又是他的一个表达欲的唯一的出口，他会把自己就是那些敏感的心思都投入其中，这样一个人他的心境是肯定不可能做得很清爽的，就是读下来会觉得有一些黏腻有一些厚重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爱的附属吧。其次就是除了这个写作视角之外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就是比起现实生活中的明理，网络中的明理其实更像他的主体，就是那一个追逐着偶像然后去解读偶像就是写博客的这个明理更像他角色的主体，因为像其他的人就是我们说的一般人的话，大家使用网络更像是就是把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网络上，还是以自己为主体的，但是明理他是反过来的，他会沉浸在网络里面然后用网络的视角去反馈到现实的生活里面，比如就是有描述说他会经常描述自己的朋友成美就是像表情包一样的像颜文字一样的表情这样，他会把网络的东西投射到现实生活中去，就是以网络为主这样。
我就是好奇你翻译的过程里面就这本书算是好翻译的吗？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译者的那种困难可能是他语言风格最明显的东西。
这本书是比较困难，就是相比我以前翻的书的话这本会比较困难，因为首先它的文学性会比较强一些，我以前可能就是会翻一些轻小说或者工具类的书会多一些，其次就是因为在文笔上用的一些词语都会是一些比较复杂的比较高阶的词语吧，可以说综合下来这一本书的翻译的速度就是和我其他书对比是要慢一倍的，就是按平均的比如说一个小时翻多少这样来算的话，但是其实我在理解上是没有很慢的，就是看的时候可能一方面我自己会有共鸣，另一方面我当时就是对追星的文化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还有体验，所以我其实看的时候会很快的理解他在写什么，一方面就是老师写的很好嘛，这本书我作为译者就会想要把每个句子打磨得更好更贴切一些，所以难度其实难在这里。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说就是说相比于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其实他卡卡那本书他有一种自己的语言风格，但这本书他从语言风格上来说就是跟你一般接触日语还是总体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对，没有的。
就他还是一种很朴素，但是你又会觉得他写的很准确，就是他对于那种感受的描写很准确，但是他确实还是素朴的语言，也没有说很华丽啊或者什么，就是一个人比较素朴的心理独白。但就像你前面说的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我觉得他其实在这个里面他一直在有一些感受性的东西，特别是强调他身体的那种重和轻，这种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是他很有特色的东西，因为他可能会更强调这种所谓的那种知觉层面的东西。对。
这其实也是他的语言的一个特色。其实我觉得就我读的一些日本文学来说，好像大家就相比华语文学的话都会更加喜欢用比喻，就是会有非常高频的比喻出现。这一本也是，我们其实在做一个共读活动的时候也有很多读者反映，就是觉得这里面的隐喻非常的多。
嗯嗯，
这是一个特色。嗯，像你刚才提到的重量，还有一个很高频的词语是脊梁吧。
嗯，脊梁，对对对对。
重量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指的就是一些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他人都能够很平常的完成的事情，但是他却做不到。更直白一些来说，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心理病症的问题。
嗯嗯嗯，
他把他用重量这个词语来表示出来，一方面也是可以避免直接的提到这个病名，然后还有就是脊梁。脊梁的话有很直白的说是追逐偶像这件事情，其实就像脊梁他会撑起人体一样，追逐偶像也是撑起了明理他的整个生活，就是他为了应援偶像去打工，然后根据偶像的行程来安排自己的行程，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偶像支撑起了他一个表面的人形，这样就是让他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这样。
对，包括我看他说他跟偶像之间是感受了两个人份的体温、呼吸和心跳。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他虽然是在做心理独白，但是他恰恰用的都是那种特别身体性的感受性的东西，包括就是我说他最后那个很妙的结尾，我觉得他也是，他强调的是说我去捡那个棉签，然后他就说我那时候的状态是趴在地上，就是他在讲说他我自己都不是一个两足动物，不是一个两足行走的动物，我现在其实人就是因为身体很重，我是趴在那边。所以我就是觉得就这本书其实我个人觉得说他可能能当之无愧拿一个日本最高的纯文学奖，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也体现了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是在用全身心的东西在追星，然后他也是用全身心的那种体感的东西在表达。然后这个就是让我会想到，就是说虽然我不喜欢那个导演，但是因为我们的沈殿之前做策展人啊什么，他们都就非常重度推的就日本现在那个女导演仙户杰西，你要不要说几句这些？
因为像刚才他说什么感受两人份的呼吸，两人份的重量，其实他有提到只有在追星的时候他可以逃离那个重量。因为追星的时候他可以眼睛就是只注视着这个人，只去感受他，然后以此来忘记自己生活的一些问题，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些问题嘛。然后就是还有你提到的结局，其实结局我觉得也是有隐喻在里面的。就是之前的话我一直觉得很多人他可能都会看过之后比较关心明理他今后要怎么生活，我之前一直都觉得这虽然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但是非要说的话应该是向上的含义更加浓厚一些。因为明理他在最后他想要发泄情绪，也不一定是愤怒，就想要发泄一些情绪的时候，他有一个环顾自己家中的动作，然后有看到就是比如说吃掉以后还没有收拾的泡面碗呀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最后他就选择了收拾起来最方便变得棉签。我就觉得他选择这个其实说明他是有在考虑自己今后的，就不是说砸完就没事了。然后当他捡起棉签的时候，其实也有捡起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欲望，这样虽然他暂时没有办法去应付生活，但是他是有这个抑郁在里面的。但是就是今天为了这一场我在回看书的时候，其实又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环顾四周那些没有收拾的脏东西，其实就是他正常生活活着产生的一些垃圾在那里。就是他提到的几个东西里面，其实只有棉签是干净的纯洁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感觉这个棉签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他在比喻白骨，因为之前也有提到拾起自己的骨头这样的话。
嗯，
然后这个棉签就是偶像的白骨，因为偶像他其实退圈了，他也有说之后再看偶像的照片就像在看遗照一样，对他来说退圈偶像就像死去了一样。加上棉签也是一个洁白的东西，就像圣洁的偶像一样，所以他先是把这个东西抛了出去，然后又捡了起来，就给人感觉他好像还是想要抱着一些偶像存在过的余温活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之前有提到，我觉得这本小说它的留白的空间非常的大，这些隐喻也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明理这个角色还有这个故事本身，然后自己会有自己的解读在里面。
嗯，就确实这也是我，比如说因为我也是做这个播客，我在又读了一些片段，所以我也会觉得就是说就真的是好的文学，其实你就是经得起你反复读，你可能反复读你会有就是对这个东西有不同的理解。
嗯，
还有就是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你们这本书里面，因为你们有很多插图，这个插图是本身日文版也有的嘛，包括就是你们这个封面，因为首先你们选了一个蓝色，蓝色是这个应援色嘛，是的。
对，
能说一下插图和封面吗？嗯
嗯，这个封面还有插图都是普瑞文化的挺的设计师老师做的，就是一开始计划应该是只有新的封面，但是他自己本人读过之后因为很喜欢，所以就画了一些插图，然后包括这些插图具体的内容其实都有就是给到日本那边让他们监修。
嗯嗯嗯嗯，对，因为我觉得真的做的还挺好的，就特别是我又再读了之后，哎，我再去看这个，就觉得其实也是一个用一种视觉的方法很好的在诠释这个东西。嗯，顺便再聊一聊，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也是它其实通过这个女孩追星的这个视角也带出了明里的这么一个家庭，包括也带出了一些日本社会。那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这本书里面它有两个母亲的角色，就是明里的外婆还有明里的母亲，其实应该存在在家庭中就是相对应的两个男性的角色都是缺席的状态，
缺席的。嗯，
外公已经去世了，然后父亲他是一个很自我的人，一个人去外派工作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明里的外婆和母亲都是有控制欲的人，就控制欲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人，因为外公早逝了，然后外婆她一个人不愿意孤苦伶仃，就会强行的把母亲留下，就是明里的母亲是非常想要跟丈夫一起去外派的，然后当母亲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她没有办法去反抗自己的母亲就是外婆，所以就是留了下来，但是留了下来了以后他就转而将这种情况，将自己的不满转化成了控制自己的女儿这种形式，他会用很严苛的方式去逼迫女儿们学习，然后试图将生活拨回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轨道，比如说可以学好英语呀，之后再跟他一起去找丈夫这种理想的生活的轨道，这就是已经堆成了他们家的这个比较上层的一个状态，一个结构。之后处在下面的就是两个女儿了，两个女儿其实都是心思很细腻的人，然后姐姐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但是姐姐和明里的不同就是她虽然心思很细腻，但是她接人待事都会比较灵巧一些，所以理所当然主人公就是明里她太笨拙了，就处在他们家最下面的一个位置，她一方面会感受到来自姐姐的压力，然后还有来自母亲的一些威逼，就是我觉得这些女性的角色她们都是有各自的软弱在的，然后面对就是一个比较有一些病态的家庭结构摇摇欲坠的状态，她们没有办法去修理，但是也不愿意就让她这样塌掉，所以只有就是一层一层的向下去输出痛苦，去逼下面的人，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造成了明里她的一个比较压抑的境遇。
嗯，其实还是一个就特别女性书写的东西。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我不知道沈念你观察到的，就是你的日本的朋友，我不知道跟中国会不会有什么区别，因为我觉得比如刚刚前面讲到那些控制欲啊，我不知道沈念有没有什么想法。嗯，
我觉得肯定也是有的，就毕竟大家都在说就是东亚女三国就是在压榨女性这一方面永远都是手拉手的嘛。我可能会是觉得比如说在最近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之后吧的一些日本电影，其实你能看到就是他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比较分崩离析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拿了金棕榈的那个矢志愈和的小偷家族，其实就是好几个破碎的家庭中游离在外的一些其实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然后大家有点像是强行的凑了一个家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其实个人感觉就以那个日本电影的一个表象来说，就是家庭就是这十几年以来就一直在电影之中就是一个破碎的形象。嗯，
就包括其实你要如果你要咱们要聊到矢志愈和，你又会觉得说比如说从他的无人知晓里面是那么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然后到这个小偷家族里面安藤英这个母亲 又会有很大的改变。
嗯，对
对，因为我只是觉得说到这个话题，确实我就是包括刚才千岛在说的，我就确实是觉得说，其实他对这个母亲外婆和姐姐虽然寥寥几笔的刻画，但是就是说这三个女人她们不同的这个生活的策略其实还蛮鲜明的，就是还蛮有趣的，讲的不多，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你一想就都挺妙的。其实我还是觉得可能今天没有聊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还是想说就这种偶像文化，因为包括就是这本书如果说我觉得比如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时代的选择，包括可能像佐佐健林老师他去写这么一本书，我觉得也是特别能代表就因为偶像文化在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很日常。我恰恰觉得刚才跟沈念刚开始讲的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是今天至少在中国很明显，就是即使你完全不追星，但是你其实非常容易被这帮追星的人所影响。就我们都非常知道就是中国微博上那个粉圈生态，包括早几年的肖战的事情，就是我还是蛮有意思，就是说就是这种我们怎么去理解东亚文化的这种偶像文化在东亚如此的疯狂，就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而且我觉得可能在中国这种情况还和日本和韩国又不太一样。
我感觉中国的一个粉圈文化有点像是结合了那个日本和韩国的两种模式的一个感觉。其实我感觉在中国的话，虽然那个中国的那个刚刚说的 SNH48 应该是挺早就已经引进了，但好像一直都没有什么水花。
他们很边缘嘛。
对对对，就一直都有，一直都是非常地下以及比较一直在亚文化的一个。
地下可能不算，但是属于亚文化，对，我觉得是不属于主流，不是特别主流的一个，对，
对对对，然后感觉可能在中国真正大家就发现，哇哦，就是偶像这个东西，这个文化原来这么毒，然后可能比较爆炸性的一个事件，可能就是那个偶像练习生吧，就是蔡徐坤他们那一届，对对对，然后再之后就是创造101嘛，其实到青春有你那个时候好像有热量，但感觉好像那个热度好像也没有办法超越那个蔡徐坤和那个孟美岐，就是他们在的那两届。
我觉得初代偶像当然从内娱来说肯定是当年的就是李宇春他们的那个
超级女生。
超级女生就那个一定是，而且那个其实差不多是可能跟 AKB48 在日本差不多是同期嘛，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可能都是我们，反正至少我的年纪就是那时候就是周围是很疯狂的，是特别疯狂的，而且那个其实已经有了投票机制嘛，那么我觉得其实已经是有了所谓从素人到明星比较初代的那种偶像的那种意思嘛。
对对对，
我觉得当时其实就你就会发现很疯狂，就特别疯狂，就是大家我周围会有朋友我觉得会去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对，不过其实我自己个人啊，就当然我没有特别沉迷于内娱的那个粉圈和偶像文化，但是我其实个人感觉好像真正说偶像这个词，包括它相关的一个概念以及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就内娱这一套的那个应援文化，好像应该是从偶像练习生开始吧，可能是爆炸性的被大家普及到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时间点，而且就是好像是这一批是有一点突然之间就是读到了那些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日韩双方任何偶像文化的一群人，然后好像真的就是突然就被那个偶像练习生就是给迷住了。就我身边就是有那种比较平时一直都还挺高冷的，什么原本一直都自己搞搞的就是地下乐队的那种独立音乐人啊，然后也有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啊，或者也有那种平时比较偏学术挂的比较高冷的朋友，然后好像怎么就一夜之间就突然就爱上了蔡徐坤，而且好像很多人一开始是感觉有点听说这个里面这些男孩好像就什么穿着什么渔网背心什么，好像就是有这种猎奇的目光去看看，哎，到底是何方来的妖怪那种感觉去看一眼，结果看着看着莫名的就入坑的就是有很多。所以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来说好像是从那个偶像练习生开始是爆发性的，而且是网罗到了一群从来不接触偶像文化的一些人。对，就不知道二位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对，就是
那其实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韩那边，其实就是像101系的这种选秀都是很红的嘛。因为我觉得它本质上来说，除了就是推出偶像以外，就这种投票然后淘汰的机制，就是本质就是一种大逃杀的感觉，当然就很容易把人带进去。然后被漂亮的东西吸引就是很自然的呀，因为偶像它其实就是一个时代，就是很光鲜亮丽很漂亮的一群人呀。
但是就是我觉得同样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在欧美文化里面就没有那么明显哦。其实我是比较想联系日本的社会去说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一厢情愿哦。但是就是比如我可能会很直观的会想，就但这么想可能很粗糙，我可能会觉得首先我觉得比如东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欧美文化宗教感要弱的地方。其实东亚相对来说世俗文化比较强一些，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特别强的神的文化。就是包括其实这本书其实也牵扯到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很显然对于明理来说，就是上野真信显然就是一个，我们不说他是神，他至少是一个信仰，这是个宗教，我觉得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可能自己生活都过不好的人他能够寄托的东西，那其实这个性质其实就是跟宗教很像的。那我就一直在想说，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跟我们东亚文化里面的这种比较缺乏神性的东西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个东西反而可能焕发出了就是东亚人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在想，就是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区别很大的是，比如说我觉得在日本社会特别是像御宅族这么一种存在，其实它是有非常强的一个跟日本的整个时代啊经济可能都有关系的东西。包括就是我们也可以讲到说 AKB48 它是在秋叶原这么一个地方，那我们都知道秋叶原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二次元和三次元一个汇合的地方。所以说我其实从这个层面我还是想跟二位嘉宾看看能不能我们再能聊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那像刚才提到的，你虽然就是说东亚的为什么偶像文化会这么席卷，但是我觉得就中国我们国家和日韩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最显著的像书里面它也是一个偶像团体的，它偶像就是像我感觉日韩他们对于偶像团体的运营都是非常成熟的，但是像这种团的话在国内这几年一直都有不断的尝试，但是很少会有作为一个团体来爆红的，就算一个团很红，红的也是个人这样的感觉。其实还是和就是我们的娱乐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像日娱的话，我觉得这几年很显著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的艺人的构成就是越来越多元化的感觉会很多，比如说会有很多的搞笑艺人，也会有很多的粉丝，然后还有就是以前完全不会去看脸之类的这种职业，比如说像声优，但是现在声优的偶像化也非常的严重，甚至有很多当红的歌手他都是在网上唱歌来出现，在 TikTok 还有 YouTube 上面唱歌来红的。他不仅红了，就是像我们的网红可能也会很红流量很大，但是他不仅红了，他还会登上就是像红白这样的非常主流的他们国家最大的舞台，然后还会去给一些大制作的电影还有动画片去唱歌。比如说像新海诚已经是一线的那些导演，像新海诚他今年最新的电影然后请的唱主题歌的那个小女生那个女歌手，她其实就是一个在 TikTok 上面唱歌的。就是他们的艺人的构成就变得非常多元了，但是相比之下其实内地娱乐圈的话还是会给人感觉以演员为主。所以我觉得之所以就是粉圈还是会这样盛行，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内娱这些艺人运营他们背后的团队是有意的把这个粉圈的生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粉丝运营它的生意化非常的明显，不仅就是有那些娱乐公司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心思比较活络的粉丝，甚至都不是粉丝，他去做一些站姐来赚钱等等，这样子就是有意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他是有意的把它运营成这个样子的。
其实就你的意思，其实这在中国这个事情其实又被实用主义化了，或者又很快又被资本又裹挟了一层。
对，就是有汉化的成分在里面，就是把其他国家就是追星的文化，因为像氪金的话，早几年其实在国内是没有那么盛行的嘛。就是特别红的那些演员，他也不是靠粉丝的一些氪金来红起来的。但是像这种文化的话，它在日本的接受度就是非常高的， 不管是给明星花钱，还是给你喜欢的一些比如说小说甚至动画还有电影，这样花钱都是接受度非常高的，大家也不会觉得你花钱你就是一个怪人这样。但是在最近几年，其实氪金在国内尤其是在偶像的粉丝圈里面其实是也是非常盛行的了。
嗯，就是这也其实直接导致了就是我们现在综艺节目不能做这一块嘛。其实我比较好奇，其实我知道就是沈炼你对日本的就这种偶像文化，因为比如说甚至我们会看到那种说法，就是说有人说日本的低生育率都要归罪于是偶像文化，就是说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宅男他都不愿意谈真实恋爱，但他可以比如说喜欢就是 AKB48 的小姐姐啊。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这种东西有没有一些你的观察或者你的感受。
就我感觉这可能和御宅族文化有一点关系吧，就是其实御宅族文化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就是引起社会以及研究者的关注的时候，大家就发现哎，就是为什么日本所谓的男性的这些御宅族为什么都不谈现实的恋爱了然后大家都很迷那种二次元的萝莉啊，然后一些就是二次元的女性角色，然后大家都不谈真实的恋爱。其实这种不想要有现实生活中和社会上的一些就是连结，反而是想要追求那种和二次元这种有点像是单方面的单向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其实也说明是现在日本社会就是越来越高压的这样的一种对于社交的一种强行的要求。日本社会本身会给人非常大的一个社交压力，然后在这种社交压力之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去逃向一个我单方面的花钱，然后我单方面的去好像谈一场恋爱，然后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束了，就是我并不用去真正的经营一段关系。我觉得可能是日本年轻人对于说在现实中经营一段关系，不管是亲情的爱情的友情的，他们可能都已经有一点点障碍和恐惧，然后可能因为这种障碍与恐惧，他们更倾向于去比如说去寻求二次元的一个安慰也好，还是说去投身偶像文化也好，去做一个应援。这种我假想就可以了，就是全靠我的想象就可以了，就是我的偶像也不用真正的回应我，对，可能和这个有关。
哎，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你在日本，比如说你的日本同学，你会觉得他们比中国人更不愿意社交，或者就是说他们的那种婚恋观，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国当代的年轻人，其实说实在，特别是一二线城市，可能你要他们结婚啊什么，我觉得也挺难的。但是就是说，你觉得那种对比明显吗？日本的年轻人？
反正我们研究室好像大家都就是结婚的很少，就虽然都读硕读博了，就是也到了婚育的一个年龄啊，但确实就是日本的那个生育率也是一直在降低，结婚率也是一直在下降嘛。对，确实是有，而且我身边的朋友也确实没有太多就结婚的，就一些日本朋友。然后我其实觉得日本人其实你会觉得他们大部分还挺会社交的，对，但是大家都在卷社交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在日本我真的感受到了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社交压力，就是就拿扔垃圾这个事情来说，就是我们可能在这边做个分类就是扔就扔了嘛，对，但日本的话它是时间规定的很严格，比如说一定是第二天早上6点到8点的那个垃圾要扔到那个地方如果你的垃圾很不幸的被那个乌鸦就是啄得到处都是的话，那个垃圾车是不会收你的垃圾，它就会直接开走，然后你的垃圾就会完全就是摊在那一块地方，然后你就会在整个社区那边就是社死。然后对，就类似这种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就哪怕扔个垃圾，我只要看到我的垃圾就被啄得到处都是，我就开始想到就是可能会有那个社区的人就是来给你寄信，然后告诉你说你要严守什么扔垃圾的规矩什么的，然后那一整套的那个社交的那个压力就特别特别大。我们可能会觉得御宅族和那个家里蹲好像是同一个东西但其实 otaku 是 otaku otaku 是说你在某一个领域会比较热衷，然后会去更多的研究它，然后是这一方面的领域的一个专家的一个感觉。然后家里蹲的话是 nido， 然后 nido 的话就是不出门不社交的那一类当然有一些 otaku 御宅族也会具有一点点那种家里蹲的一个性质，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还挺能理解，就是日本有很多年轻人他选择当一个就是家里蹲，然后就不想和社会有更多的连接或者说 我去当一个御宅族，我只在我的一个小小的指定的领域，然后去和我指定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有连结，而不是说去面对社会那一套非常庞大的社交压力。
嗯，刚才说的可能还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像氪金文化这种东西，它不完全是不好的，因为花钱买快乐就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嘛。这种偶像应援文化其实就是一旦有了这样一个，就是为你提供了这样一个花钱的机会，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人通过这一次花钱，他买到了自己心里的满足，所以他就会深入这个文化。还有就是身处其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就大家这么多人一起去爱一个人，这样的感觉很好。之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偶像文化可以盛行，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大家是有这样精神需求的。
嗯嗯
嗯，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就是别的国家它可能很盛行的一个东西一个文化，然后拎来我们中国，然后在这边进行汉化了，就一样会受欢迎，其实还是会有选择的。但是偶像文化这样过来了，然后也会有我们这样一个粉圈发展到现在的状况，其实就是说明了大家是有这个需求在里面的。
对，就这个也就是可能也就反映了这种精神需求，像我前面说的，就像西方可能有宗教需求，我觉得这个需求其实是人固有的。但其次可能我觉得比如说这个东亚文化，其实它的那种社交上的那种压力，又使得可能单向的去跟偶像达成一个关系反而是一种最简便的方式，而且它可能相对又比较独立，其实也是一种挺现代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它跟你个体的那种内在的幻想直接交涉就可以了，它不牵扯到那么多七七八八的周围的人。
嗯，而且我觉得不止东亚呀，当然可能日本的团在欧美可能比较示威一点，但像韩国的话，那个 BLACKPINK 还有那个 BTS 就是那个防弹少年团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火的。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粉圈文化或者说是一个应援文化的一个火，就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美学，就是偶像文化它本身的这一套的美学其实也是非常有侵略性与病毒性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是对跨越了说不仅仅是说是东亚，我觉得其实在东亚以外的地方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的。
嗯，对。谢谢，谢谢两位老师。
好的。
好。好
好的，
拜拜拜拜。